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我来读。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阿们。使徒保罗即使身陷罗马监狱，仍听闻以弗所教会在主耶稣里的信心，以及他们对所有圣徒的爱。因此每当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心中总是不住的感恩，同时他也为他们做了具体的祷告。保罗祷告是这样开始的，今天经文十七节上半部，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这个称呼来源于旧约圣经中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曾在加洛底的乌尔无条件的呼召亚伯拉罕，并应许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使你的名为大，使你蒙福。即使亚伯拉罕并不总是忠信，但神仍然履行了这一承诺。因此当他的儿子以撒称呼神时，他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寿命比亚伯拉罕和雅各更长，然而他的生平非常平淡。由于他是处在亚伯拉罕和雅各之间，因此以撒的故事并不那么突出。在创世纪中，关于以撒的故事主要有他对非利士王谎称妻子利百加是他的妹妹，挖了三口井，以及他无法分辨雅各和以扫，结果把长子的祝福给了雅各。即使这样平凡无奇，神仍然与他同在。因此当他的儿子雅各称呼神时，他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是一个充满欲望和野心的人，他的人生充满了欺骗与被欺骗的经历。尽管如此，神仍然引导了他的人生。神对雅各是非常信实的。当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时，神向摩西介绍自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正如神曾忠实的与他们的祖先同在，他也承诺要忠实的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在新约的表达中，这位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也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此外，保罗称神为荣耀的父。当然，我们也可以称神为赦免人的父、全能的父、公义与正义的父或安慰人的父。被罪恶感压得喘不过气，并渴望获得 获得赦免之恩的人会称神为赦免人的父。正经历经济危机或疾病困扰的人会称他为全能的父。遇到不公或无处申诉的人会称他为公义与正义的父。而失去亲人的人会称他为安慰人的父。当我们被问到对你而言神是怎样的一位天父时，我们会根据自身的处境或期待做出不同的回答。而保罗称神为荣耀的父，这意味着神是荣耀的父亲，也意味着神是使我们成为荣耀的父。保罗热切期盼以弗所教会能够体验到神的荣耀。我们人类常常将自己的荣耀置于首位，因此显得非常以自我为中心。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此相关的术语层出不穷。比如有人喜欢通过刻意做出奇怪的行为来吸引别人的注意，我们用俗语称其为关注种子。又有人为了博取眼球引发争论，在网络论坛上发布具有挑衅性的内容或做出恶意的行为，我们称之为闹事。闹事一词来源于 aggravation， 挑衅、恼怒，或者 aggression， 攻击。还有在 YouTube 或者博客或 Instagram 上发布部分内容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我们称之为垂钓，是指像无指甲一样的图片。这些关注种子、闹事和垂钓等等，都源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这些行为通称为垂钓、钓鱼，意思是在高速行驶的船上抛出钓鱼线，以引诱鱼上钩。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很轻易的可以确认是否是以自我为中心。其实很简单，只要拍一张集体照就能看出来。对一张集体照来说，拍得好不好通常取决于自己在照片里表现得如何。无论构图有多好，背景多么协调，天气如何，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自己看起来怎么样。如果自己笑得很灿烂，姿态自然，那就是一张好照片。如果自己皱着眉头在看别的地方，或者因为站在前面的人挡住了半张脸，甚至完全没有出现在照片里，那这张照片就是拍得不好。因此我们常常比起神的荣耀更在意自己的荣耀。即使神创造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经文十七节如此见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慧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祈祷的第一项内容是，愿神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认识神。 神在创世之前拣选了以弗所教会，也拣选了我们，成为了他的儿女。耶稣基督用他的血赎回了我们，圣灵则成为了我们的保证，即押金以及首次付款。再一看，似乎一切已经结束，再无前进的余地了。然而圣经说不是这样的。努力学习并考上医学院，或毕业后成为医生，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但这并不是终点。同样，法学院毕业后成为法官、检察官或律师，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但这也不是终点。进入医学院后，接下来就是专注于医学院的课程，并努力取得好成绩。即使成为持有执照的医生，为了成为具有能力的医生，仍然需要不断学习，认真对待诊疗、咨询和手术。同样，法学院毕业后，无论成为哪种类型的法律从事者，想要成为真正合格的法律人，也必须忠实地走好自己的路。而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工匠的徒弟，这固然是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但也意味着自己才刚站在成为工匠的起点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造的人并不是完成了的被造物，而是重新开始的被造物，意味着成为与过去不同的存在，开始新的旅程。就像我们称即将结婚的男女为新郎和新娘，这表示他们为过去的生活画上了句号，成为丈夫和妻子，重新出发。成为神的儿女是最重要的事情，但那只是开始，绝不是终点。无论是音乐、绘画、文学、建筑等艺术领域，还是其他领域，越是成为专家，就越能感受到普通人无法体会的深广的喜悦。同样，经常爬山的人，即使登上同一座山，也能享受到不爬山的人无法获得的乐趣，比如认识和不认识的花散发出的美丽与高雅，听到鸟儿的鸣叫，看到残雪时的微笑，都是无与伦比的享受。尤其是站在山顶俯览世界的喜悦，会让人心潮澎湃。因此，为了保持这种喜悦和感动，人们会不断地攀登。使徒保罗如此告白，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并不是保罗在悔改后不久写的书信，而是保罗四封书信中书信的最后一封，四封狱中书信中的最后一封。前面三封分别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保罗在写完 腓立比书大约四年后殉道。当保罗写这封信时，他大约五十多岁，距离他在去大马色路上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并成为使徒已经过去了大约三十年。即便如此，保罗并没有说他已经得到了他所追求的目标，他说他还有尚未抓住的东西，他还说自己会一直奔跑，直到获得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保罗首先想到的是上面召他来的赏赐，可能是指他这样一个曾敌对耶稣基督的人被召并被托付事工的使命。对我们来说，被召唤本身就是一种赏赐。在这个世上有许多人比我们更加聪明和善良，然而为什么神没有首先召他们，而是先呼召了我们？这个原因我们并不知道，因此我们被召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赏赐。但招来的赏赐并不止于被召唤这件事本身，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被召之后我们如何生活。有些人在自己渴望的位置上尽其所能，在所给的时间内忠诚负责并以优雅的方式结束，而有些人却因为卷入各种丑闻而中途被迫下台。正确的生活使得我们被召更加美好和圣洁。保罗在记录这些话时，脑海中可能描绘的是当时竞技场的场景，但那时的竞技场里最好的观赛位置是贵宾席，通常高官们坐在那里。马拉松比赛中，当第一名选手抵达终点时，号手会吹响庆祝的号角，并宣布获胜选手的名字和他附近的名字。在国际比赛当中，还会宣读参赛国家的名字。选手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呼唤后，就会走上领奖台领取奖赏。同样，我们在地上完成各种追求的奖赏之后，完成神所给我们的使命之后，进入神的国度时，天使会吹响号角并呼唤我的名字，然后我们将接受神所赐的奖赏。我从30岁开始全职事工，到现在已经有29年了。如果加上做教育传道士的时间，总共是31年半。因为主的呼召如此清晰，我走上了牧者的道路。但这条路非常的艰难，每个星期六晚上我几乎无法入睡，忙于准备主日讲道。其他牧师看起来没有那么费力，却能很好地完成施工，但对我来说总是非常困难。当然，我一直感恩神呼召我这个不配的人做牧者，也很幸福能以牧者的身份生活，但确实很艰辛。我曾经想，或许等我侍奉十年后，施工会变得熟悉些。因此我迫切地盼望着40岁的到来。然而到了40岁，施工依然不容易，也没有变得更熟悉。后来我又想，或许到了50岁，施工会有所不同。然而当我50岁时，牧会仍然艰难，压力也依然很大。再过了将近十年，距离退休也只剩几年了。我现在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牧会绝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完成的，而是每天都必须依靠神的帮助， 要顺服神的引导，只有神是恩才有可能做到。随着这些年的侍奉，我也更加明白了神的思想远高于人的思想，神的道路远高于人的道路。因此我也在世上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息之前，会奔跑在那呼召我的道路上。再读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如果我们为其他教会或基督教机构等祷告，我们通常会为这些教会或机构的需求祷告，例如，神啊，那座教会的礼拜堂已经建成很久了，需要修缮，但教会没有资金；或者，那座教会需要选拔新牧人，求神赐给他们一位忠实的人；还有，求神让那座教会不断复兴，成为一个侍奉神和世人的教会，可能会主要为此祷告。这样的祷告是需要的，只是如果我们只祷告这些内容，那么我们信仰就难以在宽度和深度上长进。然而保罗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以弗所教会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能更深地认识神。保罗如此祷告的原因，并不是以弗所教会里只有信主不足六个月的新信徒。保罗是为了让以弗所教会通过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更广泛、更深入地认识神。保罗这样的祷告，并不是只在那个时候才这样祈求的。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二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保罗在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中也提到，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充满你们，使你们认识神，并且越来越多的认识神，这是他祷告的开始。我们可能因自身的问题而踏上信仰的道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必须逐渐认识神是谁。无论是朋友关系还是恋人关系，了解对方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开始双方可能不了解彼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更加了解对方，才能在人格上更加亲密。如果朋友们只是一起运动或玩游戏，然后分开，或者恋人只是吃饭看电影而不深入交流，那么他们之间很难在人格上建立深厚的亲密关系。即使一起喝茶或喝咖啡， 若只是进行日常和表面的对话，那么他们长久以来的交往也难以成为互相信任的关系，只能停留在表面认识的层面。夫妻关系也是如此，即便夫妻一起生活很久，仍有很多情况是对方并不了解的。有时人们会感慨，原来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是这样的人。对结婚时间长的夫妻而言，他们需要下决心更多的了解彼此，并通过从轻松到深入的对话来维系健康的家庭。因此我常常对主持婚礼的新人以及那些希望和我谈话的夫妻说，要多与对方交谈，尽可能从童年的故事谈起，分享童年时的生活环境、思考方式、梦想以及所承受的压抑感或自卑感。因为只有深刻的了解对方，才能够更深的去爱并共同度过一生。同样，随着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也需要更深的了解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越是深入认识神，就能越深的去爱神。我们越是明白神的作为，就能更加放心地将自己的人生交托给神，感恩于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不断地去认识神的本身以及神的作为。约翰福音17:2-3，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天父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也就是神赐予耶稣基督统治万民的权柄的目的，是为了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也就是说，为了让我们从今世开始过永生。而我们在这世上过永生的生活，死于神以及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关系。若不认识这位启动并完成永恒生命的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既无法得到永生，也无法在这个世上享受永生的生活。那这一点是明显不过的了。特别是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认识神当中的认识，这个动词的意思是彻底而准确的认识，通过个人具有深度的人际关系来认识对方。即使夫妻同床共枕20年、30年甚至更久，如果不去试图了解对方，他们也只能一辈子形同陌路。更何况我们用眼睛看不到、用手摸不到的神，若不付出努力，又怎能够认识他呢？又怎能在他里面过永生的生活呢？ 因此何西阿先知也这样呼喊，何西阿书六章三节上半部，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耶稣如此说，马太福音22章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全心全意全力的爱主，意味着超越勤奋和热情，表达内心的态度和姿态。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热心远不如全心重要。热心是外在的，是自我为中心的，而全心则是内在的，以神为中心。热心比全心更重要，是因为神不仅看我们的行为，神更看重我们的内心。因此要尽心尽性尽意全然的爱神，难道不就是要以这样的态度来认识神吗？最近我们教会的陈导正在分享约伯记。约伯本是与神亲密交往的人，他住在乌斯地，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财产非常丰厚，有7000只羊、3000只骆驼、500头牛和500头母驴，还有许多仆人。他在东方是最杰出的人，然而一夜之间，他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所有的财富。此外，他的全身长满了毒疮。为了缓解全身的痒，他不得不用陶器的碎片刮自己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与神的交往，因此他这样告白说，约伯记23章3节，唯愿我能知道在那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面前。之后约伯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地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因此他如此告白，约伯记42章5到6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段话听起来像是约伯因之前没有正确认识神而进行的悔改祷告。关于约伯的信仰生活，认识神的事情，可以分为在这段话之前和在这段话之后。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越是深入广泛的认识神，就越能正确的侍奉神，并且对所赐的生命保持忠心。让我们都敞开心灵的窗户，更好的认识神吧。即使我们再如何了解这个世界，世俗的价值观和肉眼所见的东西也无法永远为我们负责。此外，为了了解一点，也无法负责。此外，为了了解，即使我们知道，也无法为我们的永生负责任的些物质，我们可能倾尽一生对此而付出吗？如果对赐予我们永生的神毫无兴趣，那还有谁比这更愚蠢呢？只有认识神的人才能与基督同在，在死后以及在这世上活出永恒的生命。因此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没有比认识神更重要的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当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 他最先祈求他们能认识神。然而我们为了了解世上的事情，我们为了了解世上的事情付出了更多的祷告，我们也承认对神所赐的事物的渴望超过了对神本身的渴望，因此我们将心思和意念都放在神所赐的物质上。尽管我们的信仰生活越来越长，但对神的认识却没有加深，也没有更宽。使徒保罗所祷告的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能认识神。这正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应该祷告的内容。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此外，何西阿先知所呼喊的，让我们认识耶和华，竭力认识耶和华。愿这样的一个呼喊成为我们的呼求，因此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使我们能够像约伯所言，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成为我们的宣告。愿我们成为在这世上活出与永恒相连的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